原因为平安从我们上帝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首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有一把声，他说你不是属于这里的，可能是某一个工作的环境，可能是祷告的时候，跟祷告没什么关系，你不属于这里，甚至乎可能回到教会的时候，有把声都可能会跟你说，啊，你这样的人，上帝怎么会接纳你呢？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做过什么事啊，上帝都知道的，你又衰了，你真的值得或者配得在这个地方吗？我最近这一两年呢，因为人到四十了，啊，都中年了，对我来说，那我呢就开始参加一些的母校的一些校友会，就希望呢去回忆一下，啊，以前的生活。那可能大家都问，为什么四十岁的时候才回到母校呢？原因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成绩肯定不是最好的一半，一半以下啦。第二就是操行呢都不见得是最优秀的那一班人，所以呢我是很不愿意地回到母校，万一回到去见到读书很厉害的同学，很尴尬或者很羞耻，甚至乎觉得跟同学或者跟以前学校的同学去聊天或者跟他们去交流的时候呢，个个都又优秀啦，无论学业啦、家庭啦，各方面都很优秀，啊，我怎样或者我怎会配或者好无面跟他们去相处去经历。其实我很相信我们不配在这个空间，无论是哪个地方都好，都不是一个很罕见的感受。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很诚实的人呢都会有这个挣扎的，甚至乎去到吃东西的时候，啊，好像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甚至乎好像，啊，我好像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啊，好像呢我是跟这个空间或者身边的人完全是有很大的落差。今天的福音书是马太福音九章九至十三节，里面故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马太。马太是一位的税吏，在当时的社会呢，税吏即马太啦，他呢就是彻底被排斥的，更加是被这个犹太的民族宗教的圈子视为上帝已经放弃了的人。马太他坐在这个税关那里，即他坐在一个很明显收税的地方，基本上每一个人行过或者远距离呢，啊，都会见到他，好像我们以前，即这个收银处一样，你总会见到这个人的。不过又没有人愿意行近这个税吏的位置。然后耶稣就行过这个地方。今天所看的经文不单止彻底改变了马太的一生，其实也都改变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甚至乎对自己的认识。先来看看第九节的经文，经文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在税关坐着，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耶稣。马太在税关坐着，让我们试一下将这个画面，啊，想一想摆在脑里面。我们平时说我们很多的祈祷，很多的聚会才会遇到耶稣的，但是我在经文里面见到调翻转，马太是坐在那里的，翻紧工的，他没有寻求上帝，他更加没有拿本圣经出来读，他到底有没有认真这样思想悔改呢？在经文里面也都没有看到他祈祷，他说主啊主啊，我要改变啊，我准备好了，请你来呼召我啦。其实马太他只是在那做他的工作，上班工或者是日常生活而已。这个工作 是令到他在这个宗教甚至乎这个社会的圈子本身是被排斥被定型被藐视的工作，但是他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耶稣见到他走过去就跟他讲了四只字，来跟从我，就是这样，四只字，没有条件，没有试用期，没有要求过马太要放弃些什么，改变些什么，甚至乎你来跟我吧，不过证明一证一证明先，耶稣没有，有没有看到？耶稣没有说等马太改好了才来跟从耶稣，耶稣更加没有说你好像差人钱，不如你还他先吧，或者你表现一下自己先，先再讲啦，想清楚啦。耶稣没有，耶稣更加没有跟他说你想来跟我啊，你想改啊，等我看看你，观察一下你先，看看你有没有诚意，再决定要不要呼召你来做我的门徒。耶稣只是说来跟从我，这个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的逻辑。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要等一个人准备好，上帝的恩典更加不是等到条件充足齐全，上帝的恩典正正就是在我们最不配最不值得最没可能的时候，上帝主动来到我们的面前。那马太的反应呢？圣经说他就起来跟从耶稣，有三只字，就起来。马太他不是想前想后，马太更加不是在考虑了好几日，更加不是打个电话跟老婆说老婆我跟耶稣了，没有，他没有问过家人，他更加没有将自己的银包或者账目全部结清找完数之后才跟耶稣，他是立刻起来然后跟从了耶稣。那可能我们又会去想了，有什么动力，有什么吸引力，可以令到马太这个本身收紧钱日日收紧钱还可以穿柜桶底的人呢，可以立刻去委身可以去跟从耶稣呢？因为是上帝的恩典临到这位不配的人，不是马太他自己先有一个很有感动很有冲动很想去委身耶稣才得到耶稣的呼召，而是那个呼召的本身，即是耶稣 call 他叫他的时候就已经带着上帝的恩典，带着一个已经能够改变马太的力量。所以上帝的恩典不是只是邀请那么简单，因为上帝的恩典本身就是有能力的。在今天的引题那里，何西阿书告诉我们知道第十五节说我要去，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危难时他们必切切寻求我。上帝曾经说他要退去离开，等他的百姓转向他，这个是一个很动人的图画。原来上帝走开，或者暂时走开，或者我说上帝等着东西的时候他不是很冷漠的，上帝等着的时候他不是放弃的时候，这种是一个很深沉的爱，就好像一位爸爸一样，爸爸站在一个远距离的地方，他一直只眼望着一个回家的路力的时候，其实他的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迷失的小朋友。上帝他等着，但是到等候结束的一日的时候呢，就是上帝恩典亲自走到去人当中人的面前的那一日。今天我又问一下大家另一个问题，你又等着什么呢？你是不是等着自己变得更加好呢？ 你是不是等着自己做得更加叻的时候，更加好，更加值得，才相信上帝是真的爱你的呢？我们又是不是等着，哎呀，我的坏习惯未改啊，改埋先啊，先至翻教会咧。系咪我哋有啲坏习惯咧，先至敢服侍上帝，先至敢行近呢一位嘅主耶稣咧？又或者我哋系唔系等紧一啲特别嘅 feel 啊？而家好中意讲感觉噶，系咪等紧啲特别嘅感觉出现啊？哎呀，先至相信自己真系俾主耶稣呼召嚟跟从佢咧？唔好意思，我哋等唔到嗰一日嘅。因为上帝恩典的次序不是先改变，不是先戒晒啲坏习惯，先至被佢呼召的。上帝恩典的顺序是佢先主动来到我哋当中呼召我哋，然后我哋喺佢嘅临在，喺佢嘅福音里面，一步一步的改变，一步一步的成长。我相信马太的改变，佢唔系耶稣讲话来跟从我，然后叮，好似魔法咁样，即刻变咗个完美嘅人。佢唔系喺跟耶稣嗰时候发生嘅马太嘅改变。马太嘅改变系从嗰一句来跟从我开始改变我哋嘅，唔系我哋嘅努力，而系我哋见到我哋嘅主耶稣嘅美好。然后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故事继续，看到马太起身，然后跟从了耶稣之后，他开了个 party，整了一个大餐。圣经里面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同人家与人坐席，或者同台吃饭，用今天的表达方式，原来同台吃饭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的表达，就是你同哪个同台吃饭，就是自己有啦，甚至乎会夹送俾佢添吓，系咪啊？当然有啲文化用公筷啦吓，但系咁我或者系自己搞掂。但系原来同台食饭代表你接纳佢，更加重要系你认可佢。如果唔系，点会同佢同台食饭啦？甚至乎我会话，同我食饭嘅都系同类嚟嘅，系咪啊？啊，唔好望隔篱啊，异类未必会同台食饭噶，通常同类嘅。拉比同埋法利赛人呢，佢哋更加冇可能会同罪人同台食饭，因为如果佢同啲衰人啊、罪人啊、唔圣洁嘅人同台食饭，就会让佢哋喺宗教上面觉得自己被玷污、唔洁净、唔干净，更加会影响佢哋俾人指指点点，损害咗佢哋自己嘅名声。所以同台食饭，就是一个身份的宣告。所以当法利赛人见到耶稣同一班这样的人同台吃饭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所以他们很有趣，他们没有直接问耶稣，经文说他们去问门徒。他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收埋咗一套好根深蒂固嘅逻辑，即系配得上嘅人啊，圣洁嘅人先至能够靠近上帝嘅，行为端正嘅人先至有资格享受上帝嘅临在。你必须要改变，先至能够被接纳。呢一个就系宗教嘅思想，宗教嘅逻辑，唔系上帝怜悯，唔系上帝爱。不是上帝恩典的逻辑。耶稣的回应，他不是讲了一大篇很长的辩护论文，他只是用行动说话。耶稣他没有立刻拍台，你说得很对，我先走，他没有立刻走开。
耶稣他没有离开了这一张台，他更加没有向这一班法利赛人道歉，他更加没有用一个很好的藉口，我现在教他们而已，他没有为自己解释。耶稣仍然选择留在那张台那里，留在那一班被人拒绝、被人定型、被宗教制度淘汰的一班人那里。所以在这一张台的本身就是上帝恩典、怜悯、慈爱最有力的宣告。让我想到保罗在今天的新约书信罗马书描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经文说，因为上帝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不是藉着律法，而是藉着信而得的义。亚伯拉罕他在一个看上去是绝望绝境的处境当中，因为第十九节记载说，亚伯拉罕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也不可能生育，咦，在这个这么绝望的处境，他仍然相信上帝。因为保罗在第十八节里面说，他即是亚伯拉罕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存着盼望来相信，然后第十九节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二十，仍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看到，亚伯拉罕他不是等到所有的条件、环境改变、改善才相信。亚伯拉罕在条件最差、最绝望、没可能的时候，他相信，然后上帝称他为义，即是一是上帝的恩典的接纳，上帝的爱从来都不是等到这个条件、环境改变了才发生。耶稣同一班罪人同台吃饭的事情里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一个这么大、这么宏观的故事，有一个更加深的预表，在那张马太屋企那张台吃饭，其实指向另一张台，就是在我们主日从我们圣餐崇拜，在圣餐围在一起，或者在上帝的圣餐台面前一起领受。因为那一张台不是为了一个完美的人预备的，原来圣餐那张台是为了有需要的人预备，即是自己，为了那些饥渴的人预备，为了那些知道自己很需要主耶稣、很需要上帝的恩典的人预备。而邀请我们去到这一张台呢，不是我们有几厉害，不是我们几有资格，而是我们这位主耶稣他自己的恩典。可能有时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有时都挺尴尬或者很矛盾的、明明今早才吵完架，或者可能昨天才做了一些坏事，或者上个礼拜呢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肯定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了，我们不配领受上帝的圣餐。但是我想告诉你知道，那把声不是来自主的声音，因为我相信主的声音会说，来吧，主的筵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衰，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更加需要主的餐，所以他为我们设立了这一张的台。上帝的恩典不是说我们配才来，上帝的恩典是想说，因为耶稣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去到他那里。然后第九章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继续记载，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 耶稣之后就讲了一句令到法利赛人永远都没办法忘记的说话，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曾几何时，有些人都会去问，哎呀，我究竟几时才信耶稣好呢？甚至乎我家有时都会这样说，我相信我家人都在看直播，他问，哎呀，几时呢？大学不会回教会呢？我不会有认识过耶稣，未回过教会。跟着呢，我妈就说，哎呀，你要陪他回啦，你要邀请他回啦，我不会在台湾，你有机会去台湾的时候带他回啦。咁我心里面咧就成日都浮现呢段经文嘅，我觉得几猛震。哎呀，如果佢急病，就唔使叫我带佢噶啦，肯定自己去揾噶。个重点可能系未必觉得自己好需要，或者唔觉得自己有病。我喺我嘅工作嘅环境，成日都会遇到好多嘅年青人。最近我哋喺身边流行一样嘢，系乙型流感。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包括传染到俾我。但喺我哋同学之间咧，成日都话你病啊，睇医生啦。啲同学就会话我冇病啊，咳紧嘅。我话咦，即系听日唔翻学咯？系啊，我发烧，不过我唔睇医生。其实呢一种嘅症状，好可能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谂过嘅时候，特别是系弟兄啦，有病啊，唔紧要，自己搞掂啦。不舒服啊，唔紧要，瞓下就好噶啦，转个头就冇事噶啦。其实有时我哋人就系咁噶，有少少问题唔承认，问题多多唔承认，甚至乎唔敢面对呢个问题，因为怕个医生同我讲我大病。但其实我哋嚟到上帝嘅面前，系因为我哋每个人都系有病嘅人，我哋系有罪嘅人，我哋都好需要呢一位大医生，呢位主耶稣。去医治我哋，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其实呢句话表面上是常识，但系其实对于佢哋呢一班宗教嘅人士，就是一个革命性嘅颠覆思维嘅讲法。因为法利赛人一直都以一个咁样嘅逻辑噶，佢哋会认为你要先洁净，搞大。然后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的，即是我们需要在宗教上面先健康，然后上帝才愿意 接待你或者接纳你。在旧约里面不是错，他们 很敬虔的，他们做很多这些的。但耶稣却在这个时候将这个逻辑完全反转过来，他说不是啊，就是因为你有病，所以你才更加需要来我这里嘛。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问题才爱我们，反而上帝是在我们整天都有问题的时候，主动来到我们当中陪着我们。然后耶稣就引用了何西阿书六章的说话，他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其实这句话耶稣说得很重的，耶稣对着一班很熟圣经的法利赛人拉比面前跟你抛书包。其实耶稣这样说，是不是暗示着或者明示着跟他们说，不如你们回去看一看何西阿书吧，那卷的书卷你们以为自己已经很明白很懂了，因为你们以为上帝要的是完美的宗教表现，要的是守规矩行仪式保持洁净的外表。但是上帝透过先知何西阿讲的是，我喜爱慈爱，够用慈爱这个字，或者怜悯都可以，不喜欢祭物，喜爱人认识上帝胜于凡祭。所以上帝要的是怜悯慈爱，主耶稣要的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表现。何西阿书里面就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图画，上帝的百姓从重病里面苏醒了、然后他们就说了，在第一节，来，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包扎，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 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当读到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之间就很兴奋，因为这句说话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得到了最终最完全的成全。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带着他的百姓完全医治，从坟墓里面走出来。然后何西阿书这个呼声，来我们归向耶和华，这个不单只是当时对着以色列人，即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所讲的呼声，而是每一个世代每一个需要医治的人的呼声。而这个的呼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得到最完全的回应。怜悯，上帝的怜悯在十字架上面达到最高峰最高点。十字架是上帝用自己的独生儿子的生命向每一个有病的每一位罪人，向每一位坐在税关那里的那个人跟他们说，我爱你，我来了，我怜悯你。然后耶稣就讲了整段故事最直接最有力的一句说话，经文记载，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我想大家将这句的说话放在心里面，不停去思想一下。耶稣说，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耶稣不是说我来找一些配得上我恩典的人，耶稣不是说我来到我要找那些已经悔改到够了的人，耶稣更加不是说我来我要找那些表现非常良好的人，耶稣更加不是说我来要找那些没犯过错的人。耶稣说，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让我们将这句经文放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我是罪人，所以耶稣不要我，我可以说我们都对一半的，因为我们的确是罪人，蒙恩的罪人。但是那个结论有些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正正耶稣说的我们是罪人，但是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耶稣来了，耶稣为了我，为了你，为了我们来到了。上帝喜爱怜悯，怜悯是上帝对罪人最深的本能反应，即不是我们要修复自己才能够被怜悯的。我们不是觉得要表达得或者表现得 pretend 得好好，看上去更加好才被医治被接纳。我们现在就可以带着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破碎，甚至乎可以带着在我们生命里面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来到耶稣那里，因为耶稣就是那位说我来就是要为了你。让我将今天的故事再讲一次。一个叫做马太的人坐在税关那里，他过往很不干净，他的职业更加是被人鄙视，在他们当时的社会宗教的圈子没有资格没有位置可以坐，更加没有人期待这个人以后可以怎么改怎么变。但是耶稣走过来望着他讲话四只字，来跟从我，马太就立刻起身跟从了他，然后还要跟他同台吃饭。耶稣跟一班罪人同台吃饭，法利赛人皱起眉头没办法接受，但是耶稣没离开过那张台。然后耶稣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召罪人。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你和我都是那位的马太， 可能在这个马太的故事里面某一个地方找到自己的特征，又或者我们本身就是坐在税关那里的马太，觉得自己是被 bully 的，被边缘化，不属于教会，更加不配被耶稣呼召的。又或者我们可能是坐在跟耶稣同台吃饭那位的马太，我们已经被接纳，不过被接纳完之后都不是很敢相信自己被接纳的，我这么衰。又或者我们可能认为觉得我就是那个需要医生的病人，知道有需要了，但是又很疑惑，我不确定耶稣是不是真的愿意来帮我呢？无论我们今天是哪一个的处境，今天的信息都一样，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呼召你，不是等我们准备好，上帝接纳我们，让我们跟他同台吃饭，上帝医治我们，是因为他喜爱怜悯。那个在各各他上面展开双臂的耶稣，他今天仍然都张开他的双臂对我们说，来跟从我，不是明天，不是后日，不是等你准备好，就是今天，就是那句的说话，来跟从我，让耶稣这一句的呼召摆在我们心里面生根成长。让我们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告诉我知道你喜爱怜悯，我们更加感谢你差遣主耶稣来召一班的罪人，因为就是召了我们。但愿主你亲自祝福今天的信息给每一位听到的人，都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安息，不是用自己的表现来衡量你对我们的爱，而是将你来跟从我摆在每一个人心的里面，成为真实有力的呼召。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